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已经复活了，软弱的我们就变得刚强，贫穷的我们就成了富足，因为你已经复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那是你复活的那个大能已经也是我们复活。主啊，我们和在你里面已经和你一起复活。主啊，你是那首先死里复活的，我们又跟着你也一起复活，我们有了新的生命。主啊，我们不再是属地，我们乃是属天，我们不再是属土，我们乃是属灵。亲爱的耶稣，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现在已经借着你的圣灵和你合而为一，我们在你的圣灵里，你的圣灵也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奉你的名，我们呼求你赐下更多更多真理和启示的灵，更多的那个能力和谋略的灵，更多敬畏耶和华的灵，哈利路亚，就是你自己的灵，这赐给我们，像那个江河一样涌从我们祝福之中涌出来。主啊，我们要浇灌我们，你要用你的灵来浇灌我们，充满我们。哈利路亚，我们也愿意，把我们自己的全人全心都交给你，让你的灵在我们里面运行，在我们的里面指教，在我们里面做他的要做的工。主啊，我们愿意谦卑，我们愿意降服，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把我们自己都交给你，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耳朵交给你，我们的手，我们的口，我们的心，我们的一切一切都交给你，由你的灵来掌管。哈利路亚，由你的灵来带领，由你的灵来启示，由你的灵来教导。哈利路亚，我们降服在你的圣灵里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因为我们知道你所带领我们要走的路是一条恩典、得胜、荣耀和信心的路。主啊，我们就愿意随着你，随着你的脚步，随着你圣灵的引导，进到你的同在当中，进到你的丰盛的荣耀当中。哈利路亚，主啊，哈利路亚，你的圣灵今天要降下来，降下来，充满我们，充满我们，浇灌我们。哈利路亚，更多，哈利路亚，因为我们不是凭着自己行事，我们乃是凭着耶和华的灵行事。我们不是靠车，也不是靠马，乃是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交托给你，我们把自己放手给你。哈利路亚，我们不再看自己，我们不再看环境，我们不再看听仇敌的谎言，我们不再看我们所面对的状况，我们乃是单单看着你，跟随着你的圣灵的引导。主啊，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你是那个突破营垒的主，你是使那个沙漠开江河、旷野开道路的主。主啊，你使红海分开，你使你使那个稍等啊，你使日头可以停住，你可以使但以理在狮子坑不被狮子吃，你可以使那个你可以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可以使水变成酒，你可以使瞎眼的看见，你可以使死人复活。主啊，哈利路亚，世上没有一件事可以难倒你。哈利路亚，主啊，我们你也应许我们，你所做的我们都能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而且要做的比你还大。哈利路亚，主啊，我们相信你的应许，我们活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靠着你的话语的力量。主啊，我们就要得胜，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乃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我们的神的灵。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荣耀归给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那个电话关了，喂，
关了。
有，
不知道
那是不是见证，
不知道是不是见证。
是我没有什么太大的那一种，我觉得平时还很顺利，
哦，
比较顺利吧。
哦，就是见证没有大小哈， 有的人认为好像是山崩地裂算见证，有的人哪怕心里一点点感受到主的同在，那也是见证，是一样的哈。见证就是我们经历主的同在，哎，你经历到主了，经历到主了哈，就是见证。哎，在我最软弱的时候，主的一句话安慰我了，就是见证。哦，不都是像摩西使红海分开，然后以利亚使那个耶利哥的城倒塌，那不都是那样的见证哈？只要神做的就是见证。阿门。
阿门。
阿门。哈利路亚。那个其他的姊妹有弟兄有没有什么见证啊？
有啊。
有啊。那个刘少杰姊妹，你说。
啊。宣告奉耶稣的名宣告下雨
啊！
上午傍晌宣告下雨，
嗯，
中午就下了，
阿门，
大好大，
太好了，
感谢主，
真的好神奇哈，哦！
是的，
我昨天那个，我刚才那个早起的时候看到了哈，真的太神奇了，我看到那个微信里那个姊妹给我发了几个留言，就是。我简单说一下哈，我把这个先静下音。那个微信里有一个，就是昨天晚上，应该是中国的星期六早上，我们那个在那个彩虹那个群里在祷告嘛，然后有个姊妹说他们老家好多天不下雨了，然后我就给他讲了见证，讲怎么去宣告，怎么靠着神给我们的权柄。去让雨降下来，为那个地上的百姓求祝福哈。结果呢，那个早上我在那个群里看到那个姊妹就留言了，还给我发了一个微信的录像，他说：“哎呦，下这么大这么多的雨啊，真的是好神奇。”当时其实不是我祷告的哈，是我把这个祷告的真理告诉那个姊妹，然后曹弟兄说：“你自己去祷告。”然后那个刘少杰姊妹刚刚也说了，我相信你是不是祷告了呀？我说不了话啊。刘少杰姊妹，你是不是后来祷告了？
就是你说自己宣告吗？
对，
我就在宣告，我就聚会之后我就在宣告，奉耶稣的名宣告，我指着那天，我指着我们上空说，
嗯，
奉耶稣的名降雨。
阿门。
还有信心，中午到我公公家吃饭，那个吃完饭我就说走，赶快回去，那个要下雨了，因为我带着伞嘛。
嗯。
我去的时候我带着伞，那时候还没下，
嗯，
但是我知道要下雨了，我带着伞。后来的时候我说走，我跟我老公说走，赶快走，不要湿到碗筷了。
嗯。
我们一到家暴雨下来了。
哦。
他就看我，我说我不骗你。后来他就跟我走，还没到那下雨了，下得很大很大。
你是怎么回事？哇，太好了哈！哎，怎么回事？
怎么？那个
太神奇了，是不是？
对，因为我跟他讲，赶快走，我们到家暴雨就要降，就我们一到家暴雨就降下来，
嗯，
正好我们到了我们家门口，
嗯。
暴雨哗哗
的
下，
阿门阿门，
感谢主，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真的是感谢主哈。所以你就是今天早上哈，我就在想一个事情，就是想这个我们的那个叫什么呢？我们已经重生得救的神的儿女啊，有一件事情特别重要。什么重要呢？就是思想改变。转换思想，心意更新，这个事情特别重要。就是我们虽然是就是已经重生了哈，当我们信耶稣的那一刻，我们已经有一个新造的灵，圣灵也进到我们心里，我们已经是一个属天的那个神的儿女了，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个事情需要做，而且这个事情不是一天两天，是这一生之久哈，就叫心意更新，思想改变。哈利路亚，只有把这个事情对付好了，你知道吗？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能够把那个天国带下来， 把那个真正的神的国的荣耀带下来。其实我们已经在天了，对不对？因为耶稣说，你就不是圣经说你们是天上的使者哈，你们是圣洁的那个圣洁的国度，尊君的祭司，你们已经是了。但是很多基督徒并没有活出那个样子，然后呢，有一些基督徒就开始从他的现象开始总结他的那个教训，说为什么那个我是基督徒，我怎么还是这样过呢？我为什么还是那个就是常常思想那个地上的恶，思想那个不义的事情，思想里有污秽呀。所以呢，他就开始怎么办呢？他知道应该变成一个好的那个属天的样子哈，可是他做不到，他就希望做到，他就开始思考，开始想，用他的大脑想，他怎么想？最后想，哦，我要对付老我，我要对付老我。我要钉死老我，我要去钉死他啊！就是你们听过这种教导哈？我们要钉死老我，我们要怎么怎样，把那个老我怎么样？我说的可能不完全啊，反正就这个意思。但是事实上是错的，是错的。为什么哈？因为这个老我呀，已经跟耶稣同死同埋葬了。就是那个犯罪的我，在律法底下那个有罪的我，然后呢，我已经是那个新造的人，已经是和基督一起坐在天父右边的，已经是圣洁的国度，尊君的祭司，天上的国民，这个是新的我。那但是为什么我做不出来那个样子呢？是因为我的思想不正确，我的思想有问题，我需要改变。改变那个思想，其中一个就不是要自己对付自己的老我，乃是以一个天上的那个眼光，以天上的眼光呢来看待我，是反过来看，从天上的那个角度看我，我现在是圣洁的，我现在是完全的，我现在是属灵的，我现在是天父爸爸的那个孩子。所以呢，我是天上的使者，我是和耶稣基督一起在地上做王的。我一说这话，估计有一些要有石头砸我了。说那个说我们要在地已经在和耶稣基督一起在地上做王，说这个不对呀，这个圣经讲是好像是好像我一直听到的是。那个做王是将来的事啊，是耶稣基督再来的事啊，其实不是啊，弟兄姐妹，我们在灵里有一个新造的灵，我们现在我们在天上，我们就是可以和耶稣基督一起在地上做王了。来，咱们看看圣经好不好哈？我们看一下启示录哈。看一下启示录第五章，我们先看启示录第一章好不好？原来我读圣经哈，我读到启示录的时候，我认为只要是启示录的里面写的事情，就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我一直以为这样子哦。就是因为咱们是活在时间里面的，比如说过去的2000年耶稣来了，然后然后就一样事情发生哈，就是以为我们这个在神里面也是按照时间顺序往前发展的。所以启示录既然在圣经的最后一本书，所以肯定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就是在世界末了的时候要发生的。但事实上，弟兄姐妹，你们看一看，其实启示录记录的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好像是在不是好像就是在灵里面超越时空的一个记录。我现在给你们讲讲我想说什么哈，可能说的不大清楚。咱们看看启示录第一章哈。启示录第一章的第五节，找到了吗？ 我读一下啊。启示录第一章第五节。我们读一下啊，我看看，应该是第五节吧。哦，第五节的后半部哈，因为这个第五节好像长一点。他说，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好，弟兄姐妹哈，看看这段经文哈，第一章第五节到第六节。
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
好，我们看一看哈，我给你们用讲简单的一些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地方哈。在从死里首先复活，这是指我们的耶稣。然后呢，他说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或者是洗去哈，都是让我们离开了罪。就OK， 等着啊。Freed， 在这个里面是过去时哈，使我们脱离自由了。另外一个版本是使我们得自由了，从那个罪的里面得自由了，带个了哈，就是已经结束了，过去了。什么时候呢？就是我们相信他那一刻，我们已经从罪里得自由了，靠着什么呢？靠着他的血。然后呢 ，made us to be a kingdom。英语叫说 ，made 是过去时，就是过去，就是什么时候呢？也是信他那一刻。因为我比如说我现在信主，现在已经信了十几年了，那是在我信主那一刻，然后他使我呢怎么样呢？他使我成为一个国度。一个 kingdom， 但如果你要看另外一个版本的圣经，叫那个叫 King James， 我不知道怎么翻译哈。这个是比较原版的，比较就是正的那个，就是怎么说？就是我常常拿这个版本的圣经。他说，你知道他怎么写的吗？他说，让我们成为 the prince of the kings of the earth。让我们成为在地上王的王子，让我们成为地上的王，这 kings， 让我们成为王。听到了吗？让我们成为地上的王 kings， 就很多王。哈利路亚，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然后呢，使我们成为国民，其实应该这位使我们成为王。做他父神的祭司，是在哪儿呢？是在地上，地上，不是说将来在那个永恒里面，在天上做王，而是说我们在地上，听到了吗，弟兄姐妹？在地上做王，哈利路亚！我们再看一下那个启示录第五章哈。哎呦，这怎么又不小心碰掉了？
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
阿们，
在地上执掌王权，感谢主，
阿们。好，再读一下哈，我给大家读一下。他说，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漆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哈利路亚，弟兄姐妹哈，哈利路亚。你看这个他们是指谁呀？是指第八节的时候说呢，说这个第八节他说在那个有个香炉，拿着琴和盛满香的金炉啊，不是香炉，金炉。然后呢，那个香呢就是众圣徒的祈祷。谁是众圣徒啊？我们呢，对不对？所以呢，这个，然后呢，接下来他第九节说，这些众圣徒们就是我们。什么叫圣徒？有的人，很多人认为，原来我也不知道，认为做得好的 行为圣洁的才叫圣徒。那个你看那些大牧师啊，哎呀，或者是那个就是属灵的人 ，no， 弟兄姐妹，圣徒就是在基督里靠着他的宝血分别为圣的那些神的儿女。所以既然我们已经在基督里，已经借着他的宝血在那个分别为圣了，我们就是圣徒哦，弟兄姐妹哈，不是靠着行为，乃是靠着耶稣的宝血。所以好了，这些众圣徒在唱新歌。唱新歌说什么呢？你配拿书卷，你配揭开七印，你曾被杀，这是指耶稣，对不对？然后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国各民当中买了人来，就是咱们这些人，叫我们归于神。然后看看第十节哈，你看见哈，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如果你看英文版本的圣经叫 King James 版本哈，我现在正看着呢，他说 made us unto our God kings and priests， 什么意思呢？就是使我们，这是过去时哈，使我们成为了使我们在神里面成为一个王。这个 kings 这个国王呢是复数，不是一个。
您好，请不要打
啊，这个王啊不是一个，是很多，是复数。然后呢那个祭司呢也是 priests， 也是复数。而且 made us 是过去的，什么时候你们看到了吗？就是在他那个用宝血把我们赎回来买回来那一刻，知道吗？就是他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把我们买回来了啊，买回来了以后，然后呢我们就成为这个地上的王，就成为地上的王，然后成为这个祭司，明白了吗？弟兄姐妹，这个事情是将来的还是现在的？你们觉得现在你们自己判断。弟兄姐妹，你们自己判断，这个事情是将来要成的还是已经成了？对于我们来说
已经成了，
听到了吗，弟兄姐妹？哈利路亚，这个事情已经成了，不是将来的，不是说我们要盼望的，不是说我将来有一天我这个灵魂离开我的肉体，我死掉了，我回到天家了，然后我开始做地上的王，不对，现在什么就是，而且是从我信耶稣的那一刻起，我已经被耶稣的宝血买了来，归于了给神天父，然后呢在地上开始执掌王权了。哦天哪，难以想象啊，难以想象哈，真的是，你知道吗？我是2001年信的主，那个时候其实我已经开始和耶稣基督一起在地上做王，一起做他的祭司，可是那时候我并没有像个王的样子，我并没有像王的样子，我还是像一个奴仆的样子，哦，我还是受欺压、受压制、受捆绑、受逼迫，然后或者是受有苦难、有悲伤、有各种不幸。为什么呀，弟兄姐妹？你们知道为什么吗？但是我现在不一样了，这中间有什么变化呢？是我的身份又重新变了吗？没有，我在2001年6月23号那一天，我已经有了新的身份，我已经有了父的王子公主的身份，我已经成了天上的国民，我已经在地上和耶稣一起做国王，执掌王权，做祭司。但是为什么我现在才感觉到呢？有什么事情发生变化了吗？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我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了，是我的思想发生变化，是我越来越敬虔了吗？是我是越来因为我读的圣经越来越多了吗？是因为我祷告到一定的积累的程度，然后我开始变了吗？不是，是因为我的思想开始转变了。阿们，阿们，您同意吗？是我因为我思想开始转变了。 我是2001年6月23号受的水洗，那时候我相信我已经得救了。可是在那个之后的将近10年的时间，我还是不确定我有没有得救，我还是不知道我是不是重生，我还是不知道我当我某一天死的时候我能不能上天堂。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这种疑惑哈。一直到2009年，好像一直到2010年的时候，我还是在想，我还是在想哈，我有之前我不在乎好像上不上天堂，我当时我有一个很自己莫名其妙的理论，哎呀，我说信了主就是好好做好人就行了，我管他上不上天堂呢，我做一个心安理得的对得起自己良心的人就行了，这是我原来一直有的想法。后来到了2009年，突然之间我就开始思考，我说假如有一天我现在死掉了，假如现在此时此刻我死掉了，我会上天堂吗？哎，就这种问题一直就是绕在我的脑子里哈，只要一想到这个事情我就开始不确定，然后我就开始，当我不确定我能不能上天堂的时候，我就好紧张，我说天哪，我说我原来不在乎上不上天堂，但是我现在觉得我好像开始在意了，可是我又不确定我能不能上天堂，我说假如我现在死掉了我上不了天堂，我不是悲惨了吗？我白信了，哎，我说这个怎么办呢？后来我就在想，我到底能上不上呢？能不能上去呢？哈，我自己开始问我自己，我能不能上呢？我能不能上呢？后来想想，哎呀，我上不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做的不好，因为我好多有行为上的那些不好的，有各种问题，各种软弱，不够圣洁，我说的是行为上的不够圣洁，我说我上不了，然后我就开始又想另外一个问题，哎，我说天哪，那个我外公他现在在天堂上吗？因为怎么回事呢？我外公7岁他就信耶稣了哈，他在一个那个英国牧师办的一个学校里读的书，然后呢他7岁信了主，他后来没有说不信，就是我记得一直到他去世前的几年，他还让我到教堂里去给他买圣经，因为那时候他已经走不了路了，他让我给他买，但是我知道我外公有很大的问题，因为我外公我感觉不到他像我想象中的基督徒那样圣洁，他还常常发脾气，还和我外婆打着吵架，然后呢甚至在他就是60岁左右的时候，他有过一次很不光彩的外遇，就是也和一个另外一个女人，他俩有过好像一种想法哈，一种罗曼蒂克的那种想法哈，然后呢把家里人闹得很不开心，他认为我外婆不识字哈，跟他没有共同的那个爱那种爱好啊或者思想，他有那么一点点一小段插曲，所以在我认为呢，我就想，我说那个我外公好像从我的眼睛里看，觉得他并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并不是一个敬虔的属灵的基督徒。我说现在他已经去世了，他现在在天堂上吗？所以这种思想一直在纠结我，一直让我好纠结啊！哎呀，我就想，我说天哪，我很喜欢我外公哈，我说但是我不知道他在不在天堂，我就好难过。哎呀，我说怎么办呢？真的是感谢主，就在那个之后我开始想这些问题的时候，哎，过了一年我被圣灵充满了哈，我被圣灵充满了，我这灵里的眼睛开始打开了，然后呢我就能看到，就用属灵的眼睛去看看这个世界了。可是那个时候一直好像有大半年的时候，我还是不明白救恩，我还是不明白，我还是觉得哎呀，我要好好的行，因为我知道我要已经跟主在一起了，但是我觉得我做的不够嘛，我就天天的说我要成为圣洁，我要圣洁，我要那个，因为人非圣洁没不能见主的面，这圣经上写的对不对？然后我就开始寻求这个圣洁，我也开始在教会里，当时也开始讲带领那个讲道哈，所以我也开始告诉大家弟兄姐妹，要你们要圣洁啊，圣洁啊，我没有人不圣洁不能见主的面。 然后如果要是你要不够圣洁，你怎么能够得救？你会失去这个救恩。我就开始讲这些事情，我也这么想。然后这时候有一个传道人，就是给我们手按手圣灵充满那个传道人，然后我就开始问他，因为我总觉得我讲的我想的好像在哪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好像让我感觉到有一个障碍，就是有一个纠结，好像当我这么讲圣洁，当我讲要寻求圣洁的时候，我心里总有一种不平安，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就问那个传道人，我就说，我说那个传道啊，我说你能不能再给我讲几次？我问他好多遍，其实哈，他给我讲过其实好多次，但是我总是不接受，我就还在继续问他，我说牧师啊，我说你能不能告诉我，到底我们现在是得救的不？是将来死的那一天我得救了，还是我现在就得救了？然后呢，到底我怎么才能得救？他说你已经得救了。我说不可能啊，我说我现在发现我自己还有好多问题，还有很多不洁净的事情，我头脑里还有一些不属神的。我说我怎么能得救呢？我认为的得救就是我们努力的跟随神，然后呢改变自己，一直到有一天我死那一天，比如说我80岁死了，到了那一天呢，我在行为上没有任何亏欠神的地方，我说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才得救。他说不是的，你现在已经得救了，你的救恩是白白的，不是靠行为的。那个然后他就让我看罗马书，他说那个不是行为哈，就罗马书前面那个8章之前有很多在讲。然后我就其实我有点生气对这个牧师这个答案。我就为什么生气呢？我就说啊，如果靠行为不靠行为的话，你说你信了你就得救了，那我看到周围有好多基督徒，他们信了以后他们甚至连教会都不来，或者连圣经都不看，也不做奉献，也不服侍神，也不传福音，那你说他就说一句我信了他就能上天堂？其实在心里面我有一种很不公平的那个想法，我当时还没意识到，后来有一天圣灵提醒我了，圣灵说，他说你是不是觉得你做的比别人多你就配得救，别人做的不如你好别人就不配得救啊？当时圣灵这么和我说啊，然后他说这一句话的时候我马上就清醒了，我说诶，是哈，我之所以不同意我们不靠着行为就能得救这个说法，虽然圣经上这么说了，我还是不同意，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做的比别人好，因为我觉得我做的更敬虔，因为我觉得我在教会里服侍的多，因为我觉得我看着圣经比他们多，因为我觉得我奉献的比他们多，因为我觉得我这样这样这样的。所以当我这么一觉得我自己比别人做得好的时候，我就觉得即便是要得救也得是我先得救，他们不配。所以我就开始把这个心思放在这个行为上面，放在这个行为上，放在这个律法里面，然后我就开始，然后呢如果要想到我自己的时候，我又觉得我不如耶稣做得好，我不如耶稣圣洁啊，我不如那个主做的那么完全的忍耐，完全的包容，完全的接纳，完全的饶恕，我不如他做的那么好，所以我又觉得我又不配了。所以在这种靠行为能不能得救这个心态里面，我发现没有一个人能得救，哪怕是最属灵的牧师，哪怕就是我最敬重的那个传道人，我发现他们行为上一样有问题。如果你跟他们接触多了，你会发现他们身上其实有问题，有一些行为上的做的并不是完全的符合神，符合神的话，符合圣经上的教导。那如果这样子的话，世界上能有一个人得救吗？后来我就开始想，我说其实不能啊，其实没不能啊。加拉太书好像应该是第三章还是第四章说得很清楚哈，还是第二章，他说如果要靠着律法啊，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全，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做到律法上的。那圣经都说了，如果来我们看一下哈，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3章，这个看过，但是我还要看哈，因为神的话是我们的根基， 我们不是乱讲，不是靠着自己的想法哈。当我们把神的话一拿出来的时候，加拉太书第三章，我们看一下啊，第三章呢，第十节、十一节，我们读一下啊。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说，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看到了吗，弟兄姐妹？看到了吗？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看圣经上已经神自己说的话，如果我们不常常的啊常，就是持续的按照律法书上所记的一切之事去行，就是如果律法书上所有的事情你不常常按着它做，你怎么样啊？就是被咒诅的。哦天哪。然后呢，然后呢，他又接着说下面一句话，他说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面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阿们，阿们。所以如果我们圣经上有，就是在旧约里，摩西，神借着摩西说了那么多律法，后来那个又通过这些律法又启示了另外一些新的启示，如果我们不能按照上面的一切的话常常去照着做，我们就是受咒诅的。如果任何一个人犯了律法中的任何一条，你知道吗，就是在咒诅里面。所以我们能做到吗？我后来明白了，原来世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最敬虔的牧师，最属灵的牧者，他也做不到。他有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做到了，事实上我们按照神的标准根本做不到，没有人能做到。所以怎么办呢？我们是什么呢？义人必因信得生。因信什么呀？当神儿子来的时候，就是信神儿子耶稣基督，信他死里复活，就是因为一个信我们就可以得救。后来我就明白了哈，明白这个道理以后，真的我就一下子释放了，一下子就释放了，我就开始不是那么拼了命的去要使自己敬虔，使自己圣洁，使自己那个合神的心意，我不再也不那么做了。我一下子感觉到捆绑离开了，压制我的那个捆绑啊，那个绳索断开了，我一下觉得我自己好自由。怎么自由呢？就说我不用天天在盯着我自己哪儿做的好，哪儿做的不好。我知道，我不管做得好还是不好，只要我持续信我的主，我就是已经得救了，我就是在主的宝血里，我就是圣洁的。阿们，弟兄姐妹同意吗？同意吗？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就是圣洁的哈，我就是成圣的，感谢赞美主哈，哈利路亚。然后释放了以后，这个时候呢，神又借着另外一些传道人哈，借着圣经的话来开始告诉我，他说：“既然你已经得救了，既然你已经成为圣洁了，你是神的主的圣徒了啊，我们是圣徒哦。既然这样子，你知道吗？你的身份就是一个天上的国民。我们看一看哈，看看圣经，包括刚才我们读的那个启示录哈。”启示录第一章和第五章，我们看一下哈，现在再找一下，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我们找一下好吗？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 我们看一下哈，找到了吗？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看到了吗？就是救主，这个是指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哈，那个时候他要来真正的在肉体上拯救所有的那个信他的。但是在这个救主在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已经是天上的国民了，听懂了吗？就是我们现在在等候等候救主再来。对于我来说，假如我在死之前没有主地，没有第二次，真的这个世界没有末了，我对于我来说，主的第二次再来是什么时候啊？我问问弟兄姐妹，假如说我活到80岁，我80岁死之前的这一段时间，这个世界还没有结束，这个世界还没有终了，然后那一天我死掉了，你知道对于我来说，救主第二次从天上降临是什么时候？你们想没想过这个问题啊？弟兄姐妹，有没有回答呢？对于我来说，就是我死的那一刻。死是什么呢？我的灵魂离开我的肉体了，然后呢，离开了，分开了，是吧？我的灵魂就到天上了，然后这时候呢，救主对于我来说就已经再来了。你们有没有看过很多那些就是有一些人啊经历过死亡的那种经历？我不讲不信主的人哈，那些信主的，他们很多人当他们经历过死亡然后又活过来的时候，他们描述的都是基本上大致都是一样的，都是他发现他自己离开了他自己，其实就是他的灵魂离开他的肉体，他看到他的肉体躺在那个手术台上，然后看见周围人在说话在抢救他，这时候他看见有光在他面前像个隧道一样，然后他就顺着那个光就走了，然后这时候在光的另外一头呢，他看到看到耶稣和天使站在那儿等着他。所以对于那个人来说，对于那个灵魂来说，那个耶稣再来再从天上降临就是那个时候，那个时候这个人就已经就是见到耶稣了。所以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但是在那个事情发生之前，比如说像我现在我还没到那个时候，说但是现在在圣经上说的清清楚楚，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就是我们现在在地上已经是天属天的国民了，虽然我们的肉体在地上，但是我们的身份，我们的灵在天上，所以我们的真正的身份就是，你比如说你现在人比如说怎么说呢，假如说现在慧珍姊妹现在她是在隔壁的韩国隔壁的韩国，但是呢你有中国的身份，所以你虽然你的身体在韩国，但是你的身份还是中国。所以我们就是虽然我的肉体在地上，但是我的身份是天上的那个身份证啊，那个居民的身份，公民，你是属天上的公民。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已经是属天的公民，属天的国民，我们已经是天上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这个时候呢，我明白我已经得救了，得救重生的人呢就是属天上的国民，然后我们就和耶稣基督坐在父宝座的右边，我们已经成为这就是启示录说的，我们就是那个在地上和耶稣基督一起执掌王权做祭司。我们知道这个想法以后，你知道吗，我们对待这个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我们对待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我们对待我们周围的那些人的那之间的关系就再也不一样了，再也不一样了，我们就开始用一个属天的眼睛去看待。所以这个就是耶稣告诉他门徒怎么祷告呢，你们要在地如同在天，就说虽然我们肉体在地上，但是我们却如同在天上，我们就是以一个天上的身份来看待地上的事情。所以这个时候你知道吗，你所有面对的问题都不一样了。原来比如说有人欺负我，那我的第一个本能是有两个，跟他对着干，跟他打架，跟他吵，跟他争，一直争到谁赢为止， 但是事实上经常是争不，没有谁赢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离开他，躲远点儿，不跟他说话了，然后再也不跟他来往了。然后这是两种。但是你知道吗？当我们如果是天上的国民，如果我们在有周围有人欺负我们，和我们关系出问题的时候，我们再也不用这两种方法了。我们乃是用一种天上的国民的办法，干什么呢？我是耶稣基督的使者，我是来把他的爱带到这个地方，我是来把祝福带到这个地方，我是用天上的那个权柄和能力来对付那个欺负我的那个黑暗权势。那个欺负我的人不是他那个人欺负我，乃是他背后的灵欺负我。那怎么样呢？我怎么对付这个欺负我这个事情呢？我就是奉着耶稣基督给我的这个权柄，靠着耶稣基督给我的权柄和能力，我斥责在那个人身后的那个黑暗权势。我不是对着那个人去跟他打架，不是对着那个人跟他吵嘴，不是逃避那个人，乃是靠着主的那个能力和权柄去对付他后面的黑暗权势。阿们，同意吗，弟兄姐妹？哈利路亚，阿们吗？阿们，我是阿们哈。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这样，比如说，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做个见证。我原来做过我这个见证哈，最近又有一个类似的。我在我们公司，当我开始为我公司祷告的时候，当我里面有一个使命，我是在这公司2009年来的，但是之前呢，我没有什么感动。但是到了2012年，我被圣灵充满以后，就是开始感动。然后3年以后、4年以后，我就感动要为这公司代祷，因为这公司是神建立的，它是以基督的那个根基做坚，那个开始建立这个公司哈。虽然是个银行，但是是一个基督徒办的公司。所以之前我没有感动，后来圣灵就告诉我给这个公司祷告。可是你知道吗？当我开始为这个公司祷告的时候，我的逼迫就来了，魔鬼撒旦就开始不高兴了。开始怎么不高兴呢？借着我周围的人，借着我周围的同事啊、老板呢，开始欺负我。也许我在某些事情上行为确实不完全，但是之前就没有人这么逼迫我，那个时候就突然开始逼迫了。哎呀，就是你感觉到，就是只要坏事都是你的，好事都是他们的。反正你知道，公司里那些事情，就是人的那个丑恶都出来了，欺负你，然后呢，那个把你隔绝，然后给你各种坏事情。而且有好长时间，我老板不给我事做，他也不说开除你，因为在加拿大这个地方不可以随便开除员工，除非他有什么特别的那个问题，他不敢开除你，他就开始什么呢？不给你做事。你时间长了不做事，你会很难受哦。你就在那个，你就开始感觉，我就开始感觉到，哎呀，害怕呀，担心呐、啊。然后那个，有时候甚至做噩梦，梦里都是那个正坐在那个我的位置前，那个人力资源部就两个人来了，就把我胳膊给我架着就走了，就做这种噩梦哈。就当时真的是心惊肉跳的，虽然那个我头脑里告诉我不要怕不要怕，神会保护我，但是我灵里面特别害怕啊，灵里特别害怕。好了，就这样子过了那个过了几年以后啊，就是一直挣扎，但是呢，感谢主，我的生命离主越来越近了，然后我也开始又有更多的属天的思想了，我开始用神的话开始去对付这些事情的时候。本来我刚开始的想法是我自己去找那个人力资源部，但是圣灵一直问我，你是相信人帮你还是相信我帮你？圣灵一直这么问我。那我说当然我相信主，你相信你帮我。那圣灵那就没说话，我就知道既然我相信主帮我，就不要靠我自己办法去找人力资源部对付这些事情哈。但这个中间那个信心能出来，然后能够持守在那个信心里，其实挺不容易的哈。也得挺这反反复复。有一件事情，就是我想是有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原来给慧珍他们讲过哈，就是特别有意思。在哪儿？就是那个我这个老板哈，他说实话是比较自我的那种，就是他什么事情好事都得他的。 然后我进去以后呢，就是我们这边有个圣诞节哈，圣诞节那个要可以休假，大这个老外都很在乎这个圣诞节，一般休就是一连留休两个星期。然后之前的六年都是我在值班，老板在休假，因为我们必须得有一个人保持在这个地方。好了，之前都是老板，因为我是新来的嘛，他就是强迫我去休这个值班，他休假。到了第六年，那个还是第七年，我忘了，我就突然有一个特会在别的城市哈，我想去参加一天，然后我就说，那我就跟老板请一天假吧。我说，既然你不让我休两个星期，我请一天。哎，到了那儿呢，老板就是特别凶的说，不行，那个不能请。我说你给我一天，他说不行，我们这儿不能缺人，我已经请完了三个星期。然后我就觉得这老板其实是在故意难为我啊！如果你睁眼闭眼，我这又有手机，有什么问题直接打电话就给我，而且这圣诞节呢都很安静，没有什么问题。他就以那个理由，就说你离开了，如果出问题找不着人，就这样子，其实根本没有问题。他就开始难为人嘛，然后一点也不通融。那其实我第一个想法就很生气。我火气就来了，我说这人怎这么自私哈、啊，这么那个不近情理哈、啊，我就生气。但是圣灵马上来了，告诉我不用管他，你不要管他，你就饶恕他，宽容他。后来我就好吧，我说行，那你不给我就不给我就算了。然后呢，要是以前的我可能要生气好多天，但是哎，我回家以后我啥也不在乎了，感谢主吧。好了，这个事情就过去了。这是圣诞节之前，然后后来那个就开始放假了。那个放假之前，老板说他那个，我就跟他说啊，再见了，也圣诞节愉快。然后就随便聊天嘛。那时候我不生他气哈，所以还正常说话。我说你圣诞节有什么计划？他说我要去滑雪。我说好啊，我说感谢主哈，那个让你玩得开心。然后呢，过了一个星期，哎，结果他写邮件。我就问他，就是一些就是工作上的交流，我就顺口问他，我说你玩的怎么样啊？哦，他说没玩成。我说为什么？他说那个我一到那个下滑雪的那地方就下大雨了，下雨了怎么滑雪呀？是吧？哦，然后呢，我第一个想法说，哎呦，我说这是神做的吧？然后第二个想法说，哎，不，神主告诉我不要幸灾乐祸，恶人遭了报，你也不要笑话他，这都是主的话哈。所以我们平时按主的话去做，恶人遭了报，我们不要笑话他，我们反而要祝福他。我说，我就跟他说啊，我说那希望你下周玩的开心，因为他要去三周。好了，第二周结束了，我们又有邮件通了。然后那个又说点别的事儿，我又问他，我说你这周玩的开心吗？哎，他说别提了，我刚到那个我那个滑雪的那个地方，我就发高烧，第二天就被人给被家人给送回来了，又没玩成。然后我说天哪，我有没有这么好玩的事儿啊？他又发高烧，然后但是我还是祝福他，我说那希望你再下一周玩的开心啊。然后他说好，然后呢，好了，这个三周就结束了，他就回来了。但是他回来放他休假回来第一天，他从我旁边过，哎，我一看这个人好像走路好像姿势哪儿不对，然后我跟他打招呼嘛，我说哎，嗯，早上好，然后他停在那，说啊早上好，哎，然后我就聊聊一会儿，我就说哎，我说你玩的开心吗？他说别提了，那个我一去到滑雪的第一天，我把那个衣服鞋子都穿好了，我刚到那个雪地上，一下就摔倒了，把我胳膊给摔骨折了 ，Oh my god！ 我当时我真的哈，就是不由自主的想笑出声来了哈。我不是嘲笑他，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怎么这么好玩哈？去了三周，一次也没滑成，然后还摔了，然后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但是心里还对他觉得，哎呀，这人好可怜。我还是祝福他，还是祝福他，因为耶稣说的，主说的，他说那你的仇敌你要祝福，为那逼迫你的祷告，我们一定要按照主说的做，主才能帮我们啊，弟兄姐妹，插一句，当我们按照主说的去做的时候，主才站在我们这边帮我们，对吧？我们的仇敌欺负我们，当他们倒霉的时候，我们不能笑话他们，一定要祝福他们，这时候主还继续站在我们这边。然后呢，你要替他祝福祷告，主他配他就得着，不配祝福就给我们，这是主的话哟。 所以呢就是这样子，呵呵，这样子三周好了。到了第二年，又过了一年，应该要到第七年了哈。到了第七年，那个圣诞节还没到的时候，你猜我那个老板说什么？主动找我，他说今年我来看值班，你去休假吧。我都没有问呢，呵呵，这个见证我讲过，但是这个见证特别神奇哈。每次让我想到这个见证，我就想起我们主的爱和大能，他的保护和看顾，还有他的信实。哈利路亚。还有一个什么呢，我们得用属天的那个眼光去做，在对付地上的那些，面对那些问题，明白吗？用天上的，我是来祝福的，我是来那个把神的爱带到地上的，我是要有天上的公民的那个身份的。所以你知道吗，我们用不同的眼光看待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就再也不跟地上的人斤斤计较。他们自私，他们狭隘，他们欺负人，那是他们的事情。我和我的天父在一起，他是动不了我的，他是不能够真正欺负到我的，明白吗？而且地上这些事情都是虚空，都是云烟啊，就是都是最后都是尘归尘，土归土。我们不要跟他们一样见识，不跟他们一起去争啊抢啊计较，没有关系。我的财宝在天上，我的财宝就是和现在和我的天父爸爸坐在一起，就是和就像那个有属天的荣耀，天上那个天父爸爸已经把这个地上的权柄能力，替地上那个管理万物的权柄又从魔鬼手中夺回来。原来是有哈，原来是亚当夏娃有，后来魔鬼夺走了，现在靠着耶稣基督我又夺回来了。我已经是在地上可以跟基督一起做王，执掌王权，我为什么要在这些小事上跟他计较呢？没有用，对吧？所以呢，我靠着属天的思想，我就赢了，就赢了。然后呢，最近又发生一件事情，我换了个老板。这个其实这个老板按常人讲更可怕。这个人呢，原来跟我有过不愉快，他刚来的时候他欺负我，他那个有那种好像对那个外国人有一种仇视哈，他特别那个样子。但是呢，他现在很不幸，他做我老板了。按照正常人讲那个想法说，完了，原来一个跟我不对付的人做我上司，我不是更惨了吗？但是你知道吗，我知道我是那个王的，我是天上那个万王之王的那个孩子，我是那个王子和公主，谁能欺负我呢？你知道吗？但是这个事情，他做那个老板以后，他跟我开的第一次那个会啊，私下里开会，他竟然问我一句话，他说：“我知道你好像一直在喜欢传福音，你有没有想过你那意思？”就是那个暗示里，就是说你有没有想过辞职啊，或者换个职位啊，你明白什么意思吗？弟兄姐妹，其实是想让我离开，他没办法把我撵走，让我自己辞职。哇，这个好可怕啊！听完了的话我心里很堵，你知道吗？他想把我排斥出去，把我撵走，都成他自己那个帮，他有一个帮哈，他那个有好几个人都在一帮的，他想把我撵走，然后让他喜欢的那个人将来坐他的位置，这样那个人就没有竞争嘛。所以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很可怕哈，在人眼里。但是你知道吗，我还是祝福他。只要我一想起他说的话很生气的时候，我就说，主啊，祝福他，祝福他，祝福他，祝福他，哦，就祝福他。后来你猜怎么着，最近三个星期之前，我们公那个邮件，就是发电子邮件那个系统突然之间出问题了。本来呢，就是这个问题不是刚开始大家都没认为问题，就那么一两个人，后来这个问题开始蔓延，越来越大。到了上个星期星期一的时候，基本上所有的那个人的那个邮件都发不出去，也收不着，好多人就是靠着这个邮件系统上班啊，一些老板嘛，所以影响了整个公司。然后那个我那个主要责任就是管我这个头，就是他的事儿。他早上晚上都没办法是休息了，他就在那儿就是处理哈，处理。然后这时候他就弄得焦头烂额，你知道吗？那个时候他开始对我态度就不一样了。你知道人哈，如果的人心里开始有恶事的时候，其实当发生一件怎么说呢？如果人心里有恶的时候，他知道他现在就想把我赶走，想把我撵走，想欺负我。 但是这时候突然之间发生一件坏事在他身上，他马上就开始清醒了，他就知道他自己出问题。他也其实他也上去教会哦，你明白吗？他也上教会，但是我看不到生命在他身上，我说那基督的能力和那个权柄看不到。所以我不想论断他，我只是感说说我感觉不到他是基督徒，只是从他说的时候他上教会我知道。好了，因为他嘴里从来不提耶稣。好了，这时候呢他就开始有点慌神了哈，因为这个问题太大了，整个公司都影响，已经影响正常的那个营业了。所以他就，但是你知道主告诉我怎么做吗？主告诉我为这个系统出问题祷告，祝福这个人，帮助这个人，让主的那能力临到这个人，然后呢让这个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所以感谢主哈，你看见没？主就说那个人打你左脸，你要给他右脸，虽然他欺负我想把我撵走，但是在他遇到问题的时候，主的那个恩典又临到我，让我去给他祝福祷告，让我去为他这个系统出问题这个事情祷告，把这个问题解决。感谢主，上个星期终于解决好了，然后就大家都很开心。这时候这个人对我态度真的不一样了，弟兄姐妹对我好客气哦，很和善哦。所以这个就是用属天的眼睛，用神的话语，用你是天上的国民的身份来处理这些问题。阿们，阿们。所以最后谁得胜啊？我们得胜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你看到了吗？我现在我用一个属天的眼光，我用一个天上的国民的公民的身份想事情。虽然在和我十几年前信主，我都是重生的基督徒，都是得救的，但是现在我能得胜，我原来就是很软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思想要转变，我们的里面的那个心怀意念要更新，这个时候我们才能过上一个在地如在地天的那种生活，才能把真正的神的国带到地上来，才能真正让神的荣耀彰显在这个地上，借着我们。阿们，阿们，哈利路亚。所以看到了吗？比如说刚刚今天查经之前做的那个见证哈，就是那个关于祷告下雨的那个事情，就是少杰姊妹她祷告了，还有另外那个群里那个姊妹哈，她祷告了。他们当时是那个姊妹是刚开始是想求说，哎呀，曹弟兄、雪飞姊妹，你们能不能帮我老家祷告，让那个雨降下来？好几个月不下雨了。今天查启示录哈，怎么回事？哈利路亚，那个地方已经好久不下雨了，但是呢，曹弟兄当时说让他自己祷告。这个我当时，然后呢，后来我就把一个那个方法告诉给那个姊妹，怎么祷告，就是怎么为那个地上不下雨的那个地方求雨，怎么祷告啊？用我们信真实的身份，用神给我们的那个权柄祷告。我们不再说主啊，求你下雨吧，那是个地上百姓自。那个是不信神的人做的，信神的人在基督里的怎么样啊？以天上的身份命令那个雨下来，明白吗，弟兄姐妹？以天上的身份命令那个雨下来。为什么我们可以命令雨下来呢？因为在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造了人以后，神对那个亚当夏娃说，我现在把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河里的鱼、万物都交给你，让你来管理，明白吗？这个天要万物都管，都由你管，地上的这些万物都给你管，然后呢，你就是这个地上的那个管理者，就是王吗？你就是地上的王。但是魔鬼来了，引诱亚当夏娃犯罪，亚当夏娃成了魔鬼的奴仆，成了罪的奴仆，所以这个亚当夏娃对地的权柄没有了，他们就不能再管了。所以天不下雨就只能由着不下雨，天干了只能由着天干，所以只能做这些事情。但是当基督来了以后怎么样？他借着他的死，借着他的复活，借着他的宝血啊，已经又把我们怎么样？从 把万各国各民，把我们从各国各方各民各族当中怎么样买了回来，又给我们赎了回来，回到哪呢？又回到了一个属天的那个身份上，又成为神的儿女。然后我们又神又借着耶稣基督把那个权柄又交给我们了。所以我们常常讲啊，我们要奉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权柄啊，然后这样子那个事情哈，那个权柄不是空空的，不是说说而已，而是真实的发生了，真实的给我们了，我们真的有这个权柄。但是然后呢，有了这个权柄，我们就可以要用这个权柄。但是很多基督徒不知道有这个权柄，所以他用不出来，用不出来怎么样？我们没办法得胜啊。我们得救了，但是没办法得胜。我们有了天上的身份，但是没有办法在地上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明白吗，弟兄姐妹？所以这个地方很重要哈。这个权柄，真实的权柄已经给了我们。我们再看一下希伯来书，上一次我们好像查过这个哈，我们但是还是再看一下好吗？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二章，用神的话啊，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光，地上我们脚下的磐石。哈利路亚。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五节开始哈。第五节开始，我们一起读一下哈。我原来讲过这儿，我再讲一遍哈。我们所说的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然后括号是暂时哈，暂时比天使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服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啊，好了，我们现在看哈，我们后面先不读哈，我们先看这段。我先把有几个翻译的错误先解释一下好吗？翻译的不够完全哈。说什么呢？他说我们所说的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在这个地方啊是一个过去时，就是神原来没有把这个世界交给这过去didn't subject the coming word about we are speaking， 就是神就是在过去的时候本来没有给天使管，就是在刚开始造世天地的时候神没有交给天使管。然后呢，后来后面还有一个哈，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这个他是什么呢？他们哦，在英语里是复数哈，是指是什么人呢？所有信神的，信耶稣基督的人。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再稍等一下啊，董才和弟兄，你说为这个腰间盘突出祷告哈，是这样子。我现在把这段话讲明白了，你知道吗？我现在在告诉你怎么样自己祷告，怎么样自己祷告。比如说昨天那个弟姊妹要求下雨，我们没有给他祷告，但是我们告诉他怎么祷告。我们一会儿操练一下好吗，董太太和弟兄？你先别睡觉，别休息哈。然后呢，你看哈，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们；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们？你叫他们比天使暂时微小。什么叫暂时啊？就是在没有耶稣基督来之前，在我们没得救之前，我们比天使小。这个天使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其实这个是那个，就是在天上的那个属灵的那些哈，包括那种邪恶的，他们也是堕落天使。我们比他们都小，他们在我们之上，他们掌管我们，因为他们有能力，我们没有。我们原来是没有他大哈，但是暂时的。后来呢，怎么样呢？但是因着耶稣基督啊，你看看第九节，因为 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啊，哈利路亚。然后呢，原来那为万物，看第十节哈，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了，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一的。就是在没有耶稣基督之前，我们是在天使的底下，但是那是暂时的。当有了耶稣以后，借着他的死和受苦，我们就跟他一起进到神的荣耀当中。怎么样啊？我们就开始比天使大了。然后当我们比天使大的时候，你们看一看第七节的后面一句话，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派他们，既叫万物都服他们，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们的。看到了吗，弟兄姐妹？然后呢，所以就说，现在万物，就地上的万物都要服在谁的手下呢？服在他们。他们是谁呢？就是凡是信耶稣为基督神的儿子，就是我们呢，就是我们相信主的人都是他们。所以这些万物都伏在我们的脚下。阿们阿们。然后呢，后面那句话会有歧义哈，说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伏他们。什么意思呢？如果你看英文的圣经你就明白了，他说只是我们没有看到每一个东西都伏在他们脚下，他们的那个服了他们。什么意思？就是说本来神想现在借着这些重生的得救的这些神的儿女，让万物都服在他们里面，但是我们却没有看到每一件事都服在他们那个脚下。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很多事情，现在现实就是啊，你有没有看到真正所有的基督徒都能够靠着耶稣基督给的权柄和能力去战胜这个黑暗权势呢？没有啊。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很多基督徒的不明白，不知道，没有真知识，没有真理，所以没有办法看到真实的这个让万物都伏在他们脚下这个事情真实的发生。但是我相信神的国度越来越扩，在这个地上扩展，神的国度要借着越来越多有真理的有真知识的这些基督徒，靠着耶稣基督给他们的权柄，将这个国度在地上扩展，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你比如说最简单的1906年的那个阿萨苏萨大复兴，那个时候只那个神的火只是在那个地方，但是后来神的火开始到全世界开始慢点燃了，有能力的，有知道自己权柄的，有属天的那个看见的那些神的儿女越来越多。现在整个世界真的，你看到那个世界的各个角落开始有神大能的儿女被兴起，看到了吗，弟兄姐妹？我看到中国，我们就中国有更多越来越多的基督徒开始走在那个得胜当中，开始走到那个荣耀里面，开始靠着神所给的这个权柄和能力，开始让天国扩展。我真的看到了。所以感谢主。所以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完全的万物都伏在这个基督徒的那个手里，但是这个事情一直在发生，天国一直在拓展。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啊。所以董蔡和弟兄，你说你这个腰那个有问题，你现在应该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啊？是谁使你的腰，是什么使你的腰出问题，你知道吗？好，那我先不问你这个问题，我先说说那个下雨的事情。一个地方不下雨，长时间的不下雨，但是神造天地之初的时候，神不是这样子的。神让庄稼各就按照他们的时间，该种耕种的耕种，该下雨的下雨，该收获的收获，该成长成长，是一个美又美又善的地方。为什么会有干旱出现？为什么会有那个雨水下不来的时候？为什么会有雨水过多的时候？为什么会有天灾？你知道为什么吗，董三和弟兄？哎，是魔鬼，是魔鬼。但为什么魔鬼会做呢？你知道吗？因为那些人啊，在那地方的人呢，他们不 不寻求神。比如说我昨天做的那个讲那个事情，我说2015年我到山东的那个龙口那个地方黄县那个地方啊，那个我去之前我真不知道，但是我到了那以后就发现那个地方特别干。哎，我说怎么这么干呢，干旱。后来我的亲戚也告诉我说，一个已经好几年几个月不下雨了，一到夏天就不下雨，本来庄稼开始需要雨的时候它不下。结果后来我明白了，因为那个地方在那个龙口的附近有一个游览的景区，那个当地的百姓盖了一座大佛，叫南山大佛，他们把偶像放在他们那个地方，那个地方能受祝福吗？不能啊。但是百姓不知道，无知，他就敬拜那个偶像，敬拜那个魔鬼，所以那个魔鬼会给他们带来祝福吗？不会。所以这个雨一直下不来。后来呢，我知道这个事情哈，那天当天晚上呢还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就开始为他们祷告。诶，怎么回事？我就开始给这个地方祷告，我说主啊，愿你的荣耀降临在这个地方，愿你那个怜悯这个地方的百姓，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但是主啊，你是恩典的主，你是那个祝福人的主，你，我现在奉你的名，现在吩咐这个雨下来，黑暗权势不能在这个地方掌权。你知道怎么样？我们那一天，我们就待了一天，第二天就离开了。当我们离开的那一天晚上，我收到那个我亲人的那个亲戚的那个微信，他说你们走了第二天，这个地方开始下大雨了。哈利路亚。所以当时这个昨天晚上那个姊妹让我们祷告，我就把这个见证讲给她听，然后呢曹弟兄说你自己去祷告。诶，结果呢我今天早上起来看他在群里做了见证，他说他家乡下起了大雨，又大又多的雨啊。他给我拍了个录像，真的是神奇啊，真的是神的能力啊，阿们。但这个神的能力，神的祝福得借着什么来呢？借着我们的信心。因为神要和我们一起同工，听到了吗，弟兄姐妹？神自己可以做吗？可以，但是他要和人同工。在哥林多，应该是前书啊，还是后书第一章，他要和我们同工。所以那个董才和弟兄，现在神要和你一起同工，来医治你身体上的那个问题。神以前医治过你没有？我问一下董才和弟兄。医治过，对不对？但是后来怎么又没守住呢？没守住呢，因为你当时你的思想里不明白，你的思想里不明白。当你这个病痛一回来的时候，你又会想：哎呀，我的病没好。这时候呢，你又说：主啊，求求你吧。这时候没有用的，因为不需要求主再医治你，因为需要什么呢？需要靠着主给你的权柄去斥责那个黑暗权势离开。听到了吗？而且呢还有靠着主给你的话语怎么样啊，坚定的宣告你已经好了，你在基督里已经是得医治的人，得救的人，得胜的人。你不要再说我现在还有腰间盘突出这个问题。听到了吗，弟兄姐妹？明白吗，弟兄姐妹？昨天晚上有一个祷告，一个姊妹为她亲人说那个尿毒症，祷告完了，你就应该相信神已经听到了，神已经做了，神的医治已经临到了，你已经是健康的人了。可是祷告完了，他一会儿又说他是个尿毒症的病人，可以这样祷告吗？如果你相信你祷告了，神听到了，神听到了，神一定会做，神做完了以后，你已经是好人，你是健康人，那你为什么还要说我是尿毒症病人呢？我不是了呀。因为前面那几件事情都成就了，那我就是个健康的人，尿毒症跟我没关系了，腰托跟我没关系了。听到了吗，董才和弟兄？能明白吗？其他弟兄姐妹明白吗？懂吗？懂哈，我相信弟兄姐妹都懂了。所以就是当我祷告求医治，医治临到我的时候，我就相信我的病已经好的时候，我们再也不能按照我过去的想法还说我是个病人，我在这个地方有病。 这个就是我今天开始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心意更新，听到了吗？心意更新，我们既然已经在主里，我们就不能按照过去的想法在想事情了。你看耶稣说，他说你们不要像外邦人，要外邦人怎么祷告呢？他们不停地重复祷告，他们以为他祷告多了就成了。 No， 不是这样子，不是说我们越祷告多越成。我说一句话哈，这弟兄姐妹不要笑话，其实我的祷告我很少很少，已经好多年了，好几年了，很少有安，就是有的姊妹我知道很敬虔哈，很寻求主，可能早上起来晨更的时候，或者那个夜半的时候，要在主里面要祷告一小时两小时，我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情。有的时候想起这事情，觉得自己还有点惭愧哈，我没有，我这么基本上我没有那个耐心，我这人是个急脾气哈，我没有这个耐心。我没有那个说一祷告两三个小时，我希望我做到，但是呢我做不到。可是现在我回头一想，我发现即便我没那么做，但是主的心意主的大能一样临到我。为什么呢？因为我用一个很简短的祷告，我就可以让这个事情好几年的事情可以翻转。为什么？靠着什么呀？靠着主的话和我的相信。明白吗，弟兄姐妹？这不是自夸，这不是吹牛，这不是想炫耀，我是想告诉弟兄姐妹一个奥秘，一个真理，一个在主里得胜的那个秘诀，不是靠着我们重复的祷告一遍一遍的。我只要遇到一件事情，然后比如说我为我的孩子担心，那我要不要跪下来一直祷告祷告祷告，主啊主啊主啊，你帮他你帮他？不用。我只要说，哎，我现在发现我儿子有点担心，我只要一想，我说主啊，我把他，你现在就在他旁边，你差派天使在他前后左右，你的宝血涂抹他，我相信他是平安的，哦，他是健康的，他是有神同在的，阿们。我都不说，我这话都不说出来，我在心里这么一想，你知道吗？这事儿就成了，这个事儿就成了，不需要我一遍一遍一遍的再说。在那很多时候，基督徒在重复一遍一遍一遍重复祷告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在哪儿呢？其实我们想以为神不知道，然后呢我们用把这个事儿都给神讲一遍，然后呢来劝他。你们听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重复的不停的祷告，里面有一个思想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以为神不知道这些事儿，我们得告诉神啊，然后告诉他以后呢，我们还得劝他，主啊，你同意吧，同意吧，同意吧，用需要这样吗？不需要，不需要。啊，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需求告诉给神，其实神都知道，但是我们还告诉他一下，我们需要祷告一下。但是呢，在祷告的时候，我相信这事儿就成了。我原来讲过一次，有一次祷告哈，原来有一次查经的时候，我给弟兄姐妹讲过一次，就是那个很多。基督徒祷告的有一句话说，主啊求你或者是愿你，但是我建议弟兄姐妹不这么祷告，换一种方法，不是求你或者愿这个事情，说你如果你要是为某件事祷告，你知道主是成就这事，比如说我愿意让我的孩子，我希望我的孩子有属天的生命，在天上有生命，在地上有祝福，那你怎么祷告？你会我正常是这样祷告，主啊求你保护我的孩子，祝福我的孩子，让他在地上有一个得胜的生命，让他在你里面这样子哈，一是这样祷告。但是弟兄姐妹，我建议你换一个方法，是什么呢？主啊，我奉你的名宣告，我的孩子现在就在你的恩手当中，他必有一个属天的那个生命，必在地上满得你的祝福，他必，你把这个必字加进去，就说你在没这个事情没成就以先，你相信这事情已成了，这个祷告大有功效，听懂了吗，弟兄姐妹？加一个必字，就必须的必哈。你比如说，你看耶稣祷告，耶稣说话的时候，他常常有一个必， 他说那个币的那个事情的时候，那个事情还没成，但是当他把这个币这个字儿加上了时候，你知道吗，你这事儿就必一定能成。这个其实就是信心，就是信心是你所见之事的实底，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你说主啊，我相信你必使我的儿子蒙福，你必差派天使守护在他周围左右，你必在他的手上加力量，你必恩待他，你必拣选他，你必引领他走一生一世，你必赐给他的那个地上那个在那个幸福的家庭，美满的婚姻，你必使他生养众多，你必使他的儿女都受蒙福，你知道吗？带着这种宣告式的祷告，成就的祷告，这个事情就成了。如果你说主啊，我求求你让我的儿子这样吧，让我的女儿这样吧，这个事情会成吗？也许会成，但会走很多弯路，会让你很软弱，因为你没有信心祷告，你就看不到果效，看不到果效的时候，你就在主里真的是很愁苦很软弱，明白吗，弟兄姐妹？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用一个转换思那个转变的思想去看待你所面对的这些事情，你就快得胜了，哈利路亚。所以那个董蔡和弟兄，所以你现在为那个医病祷告，你自己的腰托祷告，不是说再说主啊，求你医治我吧，我愿你医治，你这么不求主也知道，你不这么喜愿望主也明白，但是你要是说什么呢，你要用一个天上的身份，你说我是你的网名叫光明之子哦，你是那个光明之子对吧，你是那个神的儿子，你是属天的，你属既然是属天的，你说我现在在地如同在天，我是天上的国民，我是那个尊君的祭司，我是和耶稣基督一起在地上执掌王权的，我现在就在天上，那天上有腰托吗？没有啊，天上没有腰托。那你说既然天上没有腰托，这我是属天的，这个腰托跟我没关系。你说我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宣告我没有腰托，阿们，同意吗？同意吗，董蔡和弟兄？哈利路亚，我现在没有腰托，这个腰托不属于我，哈利路亚。现在而且你可以这样子，你说腰托既然也不属于我，我也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也要命令那个腰托给我的那个感觉要离开我，那个感觉还是从魔鬼来的。他那个腰托在今年过年二月多少号的时候，已经借着曹弟兄给你的祷告已经离开你了，你的腰已经好了，那个病已经没有了，你那个病不在你身上了，但你还有感觉，那个感觉就是魔鬼的那个给你的谎言，因为魔鬼已经不能在我们身上做什么了，魔鬼不能在我们身上再做什么了，只有一个，他会说谎，因为圣经说了，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他是专门说谎的，他会骗你，他通过从哪骗你呢？跟你的思想里说谎话，你没好，你需要再祷告，或者说给你的感觉，你看你还疼，在肉体上在思想里骗你，但是在灵里面他不能够有任何一个动你一根指头，因为你的灵跟圣灵在一起已经是属天的，阿们，哈利路亚。所以董弟兄你现在怎么祷告呢？你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我相信，我宣告，我的腰托，我已经是健康的人，我没有腰托，我也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在我身体上的那个谎言，那个感觉离开我，那个谎言那个感觉的魔鬼现在邪灵离开我，耶稣的宝血厚厚的涂抹我从头到脚，我现在是健康的人，我现在腰托跟我没有任何关系，这个黑暗权势已经离开我，我现在是属光明的，我现在在天上，我在天如在地如在天，我是天上的国民，天上国民没有疾病，阿们，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不要想着在过去的时候你得过这个病，受过什么伤， 或者是医生怎么说，这都跟神没有关系，跟你没有关系。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再给弟兄姐妹讲一个很神奇的见证哈。我孩子他九月份要去上那个别的城市去实习啊，然后呢他必须得找房子，对不对？但是最近呢他好像一直没找到，没找到合适的，不是没有房子啊，是没有合适的。有一天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我就想起这件事情，我就很着急啊。我可以跟弟兄姐妹说啊，不管是什么样的就是跟随神的孩子，你说他不着急是不可能的，他不遇到麻烦也是不会的，他会，因为在地上嘛，我们还要面对很多问题，还有很多困难要解决。然后呢当困难来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感觉还是觉得头疼哈。然后我就躺在那儿，我就有点着急了，我说哎呀还有一个多月了哈，这孩子房子还没找到。然后呢你猜怎么着，然后就说圣灵说那你祷告啊。哦，我说对呀对呀，又忘祷告了啊。我说我就马上祷告，我做了一个很那个莫姊妹你在网上吗，我把那电话关了啊，他们没电了，哈利路亚。然后呢我怎么做一个祷告呢，一个属天的祷告，一个那个不是求的祷告，不是主啊求你给他一个房子，不是，我说主啊我现在奉你的名差派天使就到那个地方给我的儿子预备房子，现在就帮我，就是就给他预备好，我没说现在哈，我说主啊我奉你的，我说主啊，我就心里想想，没说，反正这个意思我给描述出来哈，我那意思就是主啊你现在就差派天使那个去给孩子预备房子，我没说现在啊，对不起我再更正一下啊，我有点糊涂了，我说主啊我求你派天使到那他所在的那个九月份要去的那个地方给他预备好，我就这么一想，你猜发生什么事儿？当时我侧面躺在那儿啊，突然之间我刚说完，我就感觉到像一只大鸟啊，鸟哈、啊、就带着大翅膀那鸟一下子从我头顶贴着我的头皮一下就唰就飞过去了，你们明白啥意思吗？当时把我吓一跳，就是在不是说肉体上的感觉，是在就不是肉体上的感觉啊，就感觉到就但是好真实那个感觉。我刚说完，我说主啊求你差派天使到儿子去的那个地方给他预备那个他要住的地方，或者他预备好一切的那个帮他打点好一切的事情。我刚想完这个事情，我都没有说奉主耶稣的名然后我宣告啊什么阿们了，什么都没有，就这么一句话，就这么一个意念，我突然感觉到一只很大的鸟带着翅膀的鸟从我头顶上压着我的头唰就出去了，然后吓我一跳你知道吗，然后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天使，然后呢现在离开我去飞过去去照顾去开始安排了，然后我就笑了哈，我说这也太快了，这天使这好急性子啊，这天使好像怎么这么是个急性子的哈，我说我这九月份就可以了，你怎么现在又去了？啊，和我一样啊，是急性子。哎呀，当时把我逗坏了。哎呦，我说你等一秒钟都没等，我刚想完的，唰就过去了。然后呢，我就好感谢哈，好感谢神。我说，神真的是向我显明他的信实。当我们的祷告一在心里出现或者在口里出现的时候，神马上就给我们做，一秒钟都不用等。神给我一个这样的启示哈，真的一秒钟都不等，但是这得出于什么呢？出于我们的信。如果我们在犹豫不决当中做那种犹豫不决的那种模棱两可的祷告，神呐、啊，你治吗？你治吗？你治一下好不好啊？那个，你求求你了，你可以这样子吗？你知道吗？这种祷告，天使就一直在那旁边，抱着拳头看着你，因为你的祷告没有信心，他没办法去做。你的信心不出来，那个大力天使是没办法做的，因为他也不知道怎么做。比如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原来我那个得病的时候，那个刚信主那四年，我得那个甲亢的时候，一直是主祷告说：“主啊，你要治就治，不治就不治吧。”你知道天使听到这句话以后怎么做呀？天使不知道该怎么做，只能在那站着看。你倒是像，你到底是相信神智还是不相信神智呢？祷告了四年，我一直是出于这种祷告。你说天使都很疑惑，我是治，我是去帮你呢还是不帮你呢？明白了吗，弟兄姐妹？太好玩了哈。所以那个 hold 得住，就是我说 hold 的这个单词，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还没有实现，不是神不想让我们，不想帮我们，不是天使不想帮我们，是我们的这个祷告真的是模棱两可，不知道所以然，一会儿左一会儿右。所以天使说 我到底怎么做，得你想好了我再去做吧。啊，这是我说的，我开玩笑哈。天使真的是这样，你先想明白，你想明白了我在那做，你不想明白我只能在这等着。哦，感谢主啊，感谢主。所以一个正确的祷告就是一个属天的祷告，一个带着信心的祷告，一个有心意更新的祷告，一个不是在老我，不是说老我，就旧思想里的那个祷告，这时候祷告才能成就。就像我一说，其实当时我是真的带着信心想的，我说真的，我这么一想，天使肯定去帮忙，在那个地方为我儿子预备好。我这么一想，天使不要等到九月份，刷就过去了。后来我就给儿子讲，后来儿子有一天跟我，我就问他，他也有点发愁，他说没有合适的呀。我就把这个当时的那个见证那个领受给儿子讲了，儿子好感动啊，你知道好感动啊。我那当时讲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我眼睛都有点流泪哈，就有神的同在，真的是那种大翅膀一下从我头脑刷，从我头上贴着头皮过去了，就那么快，就是那么真实。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的主真的好真实，而且好现实。但是呢，我们得用一个什么呢，一个正确的思想，心意更新。就像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说的什么，我们再看一遍好不，我们看一下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和第二节哈。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心意更新以后，后面要做是发生什么事情呢？要知道神的良善是什么，知道吗？很多基督徒他那个没有心意更新，他把神看成一个好凶，然后常常会惩罚他，把他带到苦难里的那样子的那个状况，不对的。心意更新以后，你会知道神的良善，阿们，你会知道神的那个旨意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是知道神的美好。所以这个要心意更新。你原来记得没，咱们常常读过一句经文啊，那个要让耶和华荣耀的知识遍满全地，如同水充满海洋。咱们看一看这句话哈，好好吗？这句话非常的有能力，神圣灵常常在我那个心里。应该在哪儿呢，我找找啊。对呀，荣耀的知识，我找一下啊。哈巴谷书二章十四节，哈巴谷书二章十四节，在旧约哈。 巴古书二章十四节，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阿们阿们。你看见这里说的是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他没说耶和华要充满遍地，是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这个知识跟谁有关系啊？跟我们，明白吗？是我们要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当我们认识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的时候，你知道吗？这个世界就开始不再一样。神荣耀他本来就在全地，但是人不认识这个荣耀的，所以呢，人就没有知识。所以在那个何西阿书里说，我的民无知识就灭亡。所以这个知识非常重要。当你有一个正确的知识，就是真理，就是真知识的时候，你才能得胜。你要用一个错误的想法，错误的那个思想，你就是只能失败。今天早上你们弟兄姐妹，你们还没来的时候，少杰姊妹她说，我先问你个问题，她问我，她说那个常常听有一些传道人在讲啊、一些弟兄姐妹在讲，说那个虽然我们已经在基督里了，不在咒诅底下了，但是我们祖上，我们的祖先还有咒诅，所以我们要是不是要断开这个咒诅，要做祷告，要断开这个咒诅。这个说法对吗？然后我就问他，其实我知道他问我这个时候他已经觉得不对了，但是他可能不确定为什么不对。后来我就问他，我说圣经上有这句话吗？当你说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我们已经离开咒诅了，圣经说的清清楚楚，对不对？但圣经有没有说，但是你的父母还有他的咒诅会临到你，你要断开呀？圣经说了吗？然后少杰姊妹说，没说呀，找不到啊。阿们，找不到了就不要信了，就这么简单。可是这个事情被当作真理教导给很多基督徒，很多基督徒都听到过这种教导。哎呀，我们要砍断祖先的那个咒诅，我曾经也听到过这种，我也砍了一段哈，砍了那个好几个月，后来越砍我越软弱，因为每次砍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我祖先做了多少恶事，我祖先拜了多少偶像，然后呢我就砍不完呢。哎呦天哪，我说这个怎么办啊，我砍不完，我不知道啊。然后我就开始觉得完了，那我身上还有咒诅，我身上还有那个与那个黑暗权势的连接，怎么办呢？我就开始软弱。这个事情在我听到其他姊妹那个跟我分享的时候也有过这样经历，越砍越软弱。后来我知道了，我不对呀、我说我在基督里，我祖先的那个咒诅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而且圣经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得救，我相信我祖先都得救了，虽然我不知道，我就带着这种信念去宣告我祖先都得救了，虽然我不知道，因为主的话是一家得救，那祖先都是我一家的，他都得救了。怎么样，神就给我一个启示，在2015年让我用很偶然的一个机会发现，我1966年我去世的一个太姥姥，就是我姥姥的妈妈，她是基督徒，从来都不知道这个事实，从来都不事实，都不知道这个事实。我只知道我外婆我外公他们是信耶稣，我姨妈后来信了，然后我也信了，我知道我是第三代的。但是2015年神借着一个很奇妙的方式告诉我，我的这个借着我那个一个好久没见的一个舅老爷告诉我，原来我那个姨老就是太姥姥，他也信耶稣，我从来没见过他的面，我出生时的他已经死掉了，后来家里没有人跟我提到过他，但是他是基督徒。阿们。他是1940几年左右信的耶稣。神吧，所以你知道吗，不要再为那个祖先砍了，砍那个咒诅了，不要砍断了，用不着。哈利路亚。原来那个曹弟兄那个讲过旧约里的一段话，就是那个父亲吃了葡萄酸牙，但是儿子不会影响儿子的。我这个经文我就先不找了哈。 今天时间有限，这个父亲吃葡萄是他自己酸牙，跟儿子没有什么关系呢，这是旧约里的话哟。所以弟兄姐妹哈，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这个思想上的错误，教导上的错误，就会让很多弟兄姐妹软弱，软弱就是总是在那种罪，还是在罪里出不来，还是在那个捆绑里被压制。所以弟兄姐妹，这正确的思想是何等的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讲道，常常的讲道啊，要用神的道真知识来让我们得自由。所以是主说什么，他说那我们看看那个真理哈，真理让你们得自由。哈利路亚，约翰福音32节，你们可以不用翻哈，我就给读一下就好了。约翰福音8章32节，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我们当感觉不自由的时候，说明我们还没有进到真理当中，明白吗弟兄姐妹？当我们觉得不自由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完全进到真理里面，只有进到真理里面我们才能得自由。然后这个真理是什么呢弟兄姐妹？真理是什么呢？我们再看一下别的经文哈，约翰福音17章第17节，求你用你真用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阿们，就是道就是谁啊？就是耶稣基督啊！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你的道就是真理。咱们再看另外一句哈，那天我在一个群里发的，约翰1书5章第7节，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阿们，阿们。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33年半，他传福音3年半，他那个时候他在那儿，真理就在那儿。但是当他离开这个地的时候，他从父那要下圣灵，这个圣灵代替耶稣的肉体来到我们中间，怎么样呢？来告诉我们真理。哈利路亚。所以一个基督徒真正能明白真理的，他需要有圣灵，有需要有神主的灵来帮助，这样子他才有真理。很多基督徒为什么想主的话想错了呢？明白错了呢？因为他没有圣灵的开启，他用他的大脑来思想。为就比如说我举个刚才这个例子，他为什么说我们要断开祖先的咒诅呢？因为是这样子，他用他的大脑来推断，推断什么呢？他发现基督徒即使信了主，好像还有苦难，还有问题。那这些问题苦难在哪儿呢？他首先想，哦，不对呀，我已经在基督里没有咒诅了，我不应该有这些被这个魔鬼压制，不应该在这个仇敌这个手里，我应该能够战胜这些苦难。但是我们为什么没有呢？我已经不在咒诅底下，为什么我们还有呢？哦，对了，我祖先有啊，因为我祖先拜过，可能拜过偶像啊。他就是用这种反推，然后来总结。原来上次在群里发现，就发了一个帖子叫反推，这个反推非常可怕，你知道吗，弟兄姐妹？反推是什么呢？用我们看到的这个现象、事实来推论神的想法。推论一个道理，这是错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我们要用神的办法来指导我们的生活，指导我们的生命，指导我们的思想。神说，那挂在木头上的担当了你们的咒诅，你们就不在咒诅里面。我们要用这个方法，这个思想来什么呀？我们要用神的话来指导我们的思想。既然神说我们不在咒诅里面，那就跟什么祖先啊什么其他的没有任何关系。那为什么现在我还在软弱当中呢？肯定哪个地方思想里没明白。这个思想里没明白，就是很多就是今天我讲的，我们不知道我们真实的身份，我们不知道我们有天上的身份，我们不知道在基督里我们有是在地上是要做王的，我们不知道是要用一个能 属天的权柄和能力来对付这个黑暗权势，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软弱，而不是因为祖先的咒诅加给我们，我们软弱，懂吗，弟兄姐妹？不要用着反的这个现象来用人的大脑去推断神的那个心意，乃是用神的心意来正面的来引导我们的这个在地上的生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所以我们要心意更新。我觉得这两年我有一个心意更新最大的得着，就是从比尔·强生牧师他从神那领受的那个道理：天国入侵地，天堂入侵地。这个思想一旦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思想以后，你知道我的整个基督徒的生命一下子真的就不一样了，一下有一个质的飞跃。就是我质的飞跃有几次哈，比如说我知道我得救了，不靠行为，不靠我的自己的做什么事情，不靠我自己。第二个飞跃是我被圣灵充满了，我知道有一个灵的这个世界，我知道那个在灵里面的很多奥秘。第三个飞跃就是这个什么呢，天国入侵地。这个天堂入侵地这个思想实在是太美好了。不是说在地上我们要打仗，跟那个魔鬼征战，天天打呀打呀打呀打，打得累得要命，累得我都精疲力尽了，然后呢还是灰头土脸，还是那个鼻青脸肿，被魔鬼今天打一下明天打一下，然后我还要征战，靠着我的信心，靠着我的那个宣告，我发现越打越失败。后来当我听到比尔·强生牧师这个从这个真的属天的启示，要在地如在天这句话，这耶稣基督在地如在天这句话一下子临到我这个思想里的时候，我说天哪，我原来现在就在天上啊，我不是在地上，我是在天上，在天上，在地上，在天上没有的在地上也不允许存在，在天上没有苦难，在天上没有疾病，在天上没有被逼迫，在天上没有的东西在地上不允许它存在。所以当这些事情开始发生的时候，这些不好的事情，负面的东西出现的时候，我要用天上的那个权柄命令那个黑暗权势离开。我现在，而现在不光是用权柄哦，还是靠着信心说，我现在就在天父爸爸的旁边，我就在天上那个荣耀的宝座的前面，我就在我的主的恩手当中，你知道吗？黑暗权势，你现在不能靠近我。当我一这么想的时候，我发现我的那个境况马上开始改变，马上开始不一样，马上开始翻转，我发现我真的就在地如同在天了。这是我第三个最大的启示。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关于荣耀的启示，这个我以后可以慢慢说哈。就是一个叫 Ruth Hanfelin 的一个牧师，他从神那儿听到一个启示，那个启示对我帮助也很大，因为他面对他传福音面对很多征战啊，很多魔鬼的那个拦阻。可是有一天神跟他说，他说你若在天上敬拜我，我就派天使到地上为你征战。什么意思啊？神告诉他，你不要在地上打了，你就在天上敬拜我就行。你在越困难的时候，越困难的那个环境里，你就想象你跟我在天上敬拜赞美，然后呢你就跟众天使长老圣徒一起在那敬拜我，这时候我就派天使到地上为你征战，天使替你打，不要你自己。你知道我听到这个教导以后，这个属天的思想的时候，我的生命又开始翻转，我很多面对的困难又开始消失。阿们，不需要我们自己打，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感谢赞美主。弟兄姐妹同意吗？我是很同意，因为当我用这种思想去指导我的这个基督徒的生活的时候，我发现处处是得胜。即便我遇到神没有保证我们什么事情都不遇到，像在那个温室里，在那个给你保护在他的手里，没有神，没有啊，神没有这么保证，但是神给你应许，他你只要跟在天上跟他在一起，他就在地上为你征战。你只要以一个属天的身份看待你这个地上的生活，那个黑暗权势看见你就得跑， 原来我跟弟兄姐妹说过好多次哈，我就想象我身上充满了神的荣光，因为什么呢？因为圣灵在我里面，圣灵在我身上，哦，我被圣灵充满。当我这么想的时候，我知道我身上充满荣光的时候，我走到哪个地方，那个地方就要被照亮，而不是说好多基督徒说，哎呀，我们得防着点，让魔鬼撒旦别攻击我们，不需要，是我们去去攻击魔鬼撒旦去了，但是不是靠着我自己的意志，乃是靠着我身上的圣灵。我走到一个房间，那个地方本来是充满黑暗，全是疾病，然后呢，那个属灵的空气非常的非常的那个黑那个不好哈。但是我知道，当我一进到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就要改变，那个地方就成为在地如在天的地方，那个地方要被宝血遮盖，那个地方要分别为圣，那个地方就是神的国度了。阿门，阿门。当我进到我公司里的时候，我公司就要变成天堂。当我进到这个超市里的时候，这个超市就要变成天堂。当我进到电影院的时候，这个电影院就要变成天堂。当我进到那个走在街上的时候，这个街就是一个天上的街道。阿们，哈利路亚。这个是我们自己骄傲吗？不是，是我们信心，是我们相信在我们里面的那个大过这个世界。阿们，在我们里面的照亮这个世界，在我们里面的要得胜，在我们里面那个要扩展，要将神的国度扩展。哈利路亚。我们的身上的，当你越有这样信心的时候，你知道吗？神的那个在你身上那个光就会越来照得越来越远，你周围那神的国度就越来越大。听懂了吗？我说的这句话，当你越来越有信心，相信神和你同在的时候，你身上照的那个光啊就越来越大，范围越来越远。你原来不是说过吗？有一个叫张吉雷克那个牧师，是100多年前加拿大一个相当有恩高的一个传道人，他骑着马去到一个小城小镇，他的那个还人还没到，就是他马还没到那个地方的时候，那个里面那个小镇的人就开始悔改。这个张志那个还没有说话，还没有传福音，还没有医病祷告的时候，那个小镇的人就开始悔改。就开始悔改，因为什么？因为张吉雷克身上的荣耀的光已经照到那个地方了。哇，感谢主，神奇吗？神奇吗？哈利路亚，不神奇，这个是凭着信心拿到的。哈利路亚。原来有个那个，还有听到过一个见证，那个叫凯瑟琳库曼，那个就是辛班尼的那个属灵的那个叫什么 mentor， 我不会翻译，就是。给他恩高的那个，就神借着凯瑟琳库曼把神的恩高传递给辛班尼的。那凯瑟琳库曼有一次讲道，然后前面人太多了，他出不去，结束了哈，他要走。他然后呢，他就从后面一个小门，那个门呢要经过一个那个厨房，结果他那个还可从旁边那个过道一过，那里面那个厨房那个厨师一个一个就倒在地上，正做饭呢，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一个噼里扑隆噼里扑隆就倒在地上。为什么神的荣耀在那个凯瑟琳库曼身上，竟然就从在凯瑟琳库曼身上的那个荣耀竟然照到了那个旁边的那个都不知道有什么不知道所以的那些厨师身上，那些厨师就全都跪就趴在地上站不住了。阿们，阿们。知道吗？如果你相信在你身上的荣耀也会这样，这个事儿就成，因为是信心，因为这就是信。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我们里面的大过这个世界，赞美主，赞美主。所以你现在弟兄姐妹，你现在从今天开始相信，当你走到哪个地方的时候，你里面那个恩高，你身上那个荣耀就会把那个地方照亮，这个事儿就会成就。阿们，好吗？从今天开始用这个转变思想，不要说说我一到哪个地方那个魔鬼就会攻击我，不要再这么想了啊。那个，如果你这么想，真的魔鬼会攻击。同意吗？你一说，我一到那儿，魔鬼就会攻击我，魔鬼真的会攻击你。但你说我到那儿，魔鬼就会跑掉，这个你就赢了，好不好？哈利路亚， 感谢赞美主哈，神的恩与我们同在，神的能力、荣耀、权柄都在我们身上。哈利路亚，因为借着耶稣基督，不是靠我们，靠我们的肉体，我们确实是软弱的。哈利路亚，但是靠着主的灵，我们就是凡事都能，凡事都得胜，凡事都得胜有余，凡事都富足。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那战胜巨人的恩膏已经在我们身上，哈利路亚，我们只要凭着信心相信他已经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在身上了，好吗？感谢赞美主哈，荣耀归给我们的主，荣耀归给我们的天上的父，荣耀归给在我们身上的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我祷告哈，哈利路亚。亲爱的主耶稣，感谢赞美你，感谢赞美你，荣耀都归给你，主啊，感谢你，感谢你，你用你的道建立了这个世界，哈利路亚！你用你的话语建立这个世界，你用你的道来拯救我们，你也用你的道来充满我们，哈利路亚！就是那个荣耀的知识，你要充满在我们身上，哈利路亚！充满在我们的心里，那个荣耀，荣耀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从今天开始要降临在你面前每一个渴望你的儿女的身上，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要用你属天的思想来生活，来荣耀，来见证，来活出那个真正的耶稣基督的那个大能的生命。哈利路亚，主啊，我们不再软弱，因为软弱的要变刚强；我们不再贫穷，因为贫穷的要成富足。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要在你里面，我们在你里面，我们已经得胜，不是将要得胜，我们是已经得胜。我们现在要按照你所告诉我们的各种各样的启示真理，我们要把这个得胜彰显出来，彰显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彰显在我们家人的生命当中，彰显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彰显在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国家，彰显在全地。哈利路亚，我们已经和现在和主一起在地上执掌王权，哈利路亚！因为耶稣已经用他的宝血来赎回了我们，买回了我们，我们已经有了属天的身份，属天的那个的权柄，哈利路亚！主耶稣，所以你应许我们说，你所做的我们都要做，而且做的比你还更大，因为这句话应许我们相信的不是突然的，不是没有果效的，我们相信的我们的主乃是一个那个有能力的大有荣耀的主，我们也在他的里面，我们也靠着他所赐给我们的能力、权柄和荣耀，我们就凡事都得胜。感谢赞美主，神的恩膏现在加在每一个渴慕他的儿女身上，从头到脚，奉耶稣基督的名，是主的恩膏现在降临，主的恩膏降临在小灵姊妹的头上。从头到脚，主的恩膏降临在少杰姊妹的头上；从头到脚，主的恩膏降临在隋阿姨的身上；从头到脚，主的恩膏要降临在潘平姊妹的身上；从头到脚，主的恩膏要降临在慧珍姊妹身上；主的恩膏要降临在那个小杜姊妹身上；主的恩膏要降临在侯姊妹。的身上，主的恩膏降临在陈姊妹、陈卫婷姊妹身上，主的恩膏降临在邵姊妹身上，主的恩膏降临在董才和弟兄身上，主的恩膏也降临在可可身上，也降临在曹亚姊妹身上，主的恩膏也降在我的身上，主的恩膏也降在那些今天有事不能来到你面前的那些弟兄儿、那姐妹身上和我们的家人身上。哈利路亚，主的恩膏降临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哈利路亚，降临在我们的城市上空，哈利路亚，耶稣的宝血要厚厚的涂抹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我祷告赞美，哈利路亚，宣告我们已经过一个属天的得胜的生活，已经过一个在地如同在天的生活。感谢赞美主，阿们。